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六节，我却说，我消灭了，我消灭了，我有祸了。诡诈的行诡诈，诡诈的大行诡诈。地上的居民啊，恐惧、陷坑、网罗都临近你。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，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。因为天上窗户都开了，地的根基也震动了，地全然破坏，尽都崩裂，大大震动了。地要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的人，有摇来摇去，好像吊床，罪过在其上沉重，必然塌陷，不能复起。好，这个我却说我消灭了，我想这先知是不会被消灭了，但是先知感同身受，感到上帝的刑罚来的时候，就说我消灭了。各位，你看这两段经文真是太强烈了，一个就是讲到盼望。盼望实在24章里面是很少很少的，就是那些愚民他们荣耀上帝只有两节半，那其他呢就讲到上帝的惩罚。我们还是说过犯不如恩赐，只是说在人大规模的长期抵挡神的时候，那个惩罚也是很厉害的。那我消灭了，就是祸灾我灭亡了。这时候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就看到，从来不要有任何一个先知自大。我们如果能够传讲神的话，活在神的话里面，那都是神极大的恩典，神的托住。我们本身真是消灭有祸了，因为我们真是自身也有罪，大家都有罪。不过我也还是提醒各位，看到这些经文，我们要想到神对我们的拯救。看到这些经文，我们也还是继续对这个世界拒绝听的人说：“哎呦，恐惧啊！”陷坑啊，网络都临近你。那个躲避恐惧声音的会坠入陷坑，其实你逃避嘛，你躲到哪里去呢？只有更大的灾害，只有更大的危险。那个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啊，我们也想到创世纪七章十一节，那就表示什么？不是洪水就降下来了吗？甚至我们要想到罗德的时候，天上窗户也开了，这降下来不是马拉基书说的倾覆于我们，是硫磺也倒下来，地的根基被震动。当然地也没有什么根基了，地球是圆的，这只是一个描述的写法。我们平常觉得最稳固的地也会震动，这我们在台湾有地震的人常常知道，会震动，全然破坏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把握，都离开我们，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。第二十一节，到那日啊，又是那一日啊，就是上帝惩罚的日子，当然也是神施恩怜悯的日子。耶和华在高处必处罚高处的众军，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。这个也没有哪一天神不在做这个事，神天天都在做这个事情，神天天都在做惩罚，天天都在做恩待，天天都在做赦免，天天都在做警告的日子。每一天神都在给我们机会，不过我们也都是说有那个比较特别的，好像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或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或者说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，或者说某些城，或者我们自己死亡的日子，神在惩罚，惩罚高处的众军啊，神要惩罚天使了，悖逆的天使吗？神也要惩罚地上的君王吗？啊，总是强大有力的，常常是在神惩罚之列，因为他们太狂妄，太自大了。那神把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像囚犯被聚集在一起，会多日被囚，多日之后被讨罪，看到没有？那二十二节讨罪或作眷顾，所以我们说在23章哈、第17节，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，恐怕你把它翻成讨罪也是对的。他的70年的腐败是神要，神就已经是讨罪了。70年之后彻底的复亡，也是神在讨罪。23节。那时 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惭愧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。我们感谢主啊，这是上帝在刑罚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正面的，那个正面就是耶和华会作王。二十三节，那时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惭愧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。好，这个我们说过，二十四章整章都是在讲到一个非常描，一个非常简短的哈，把上帝审判然后作王浓缩在这里，但是当然里面有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灾难，但是呢，神祝福的人，包括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的教会里面，我们就知道那是我们非常欢喜快乐的日子。那这个所有的到那日都要做一个总结。那他这里也讲到说，月亮蒙羞，日头惭愧，这当然是形容的说法。月亮怎么会羞，日头怎么会惭愧呢？就是不再需要月亮和日头了，这个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，不再需要太阳了，因为上帝会做我们的光。我要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，将来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了？或者说在启示录讲没有海了哈？我想，上帝所造的都非常美好，那个堕落的部分通通被他完全的消灭掉了。那海常常是指着一种悖逆的势力，所以没有海了，我想是完全没有悖逆的势力。我不大希望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没有海，不过这个当然是神的带领最好。那月亮和太阳呢，还有其他的星星，还有所有东西，我的解释是一种彻底的被更新，完全恢复到上帝原来创造的时候那种美好。那这里把月亮和太阳说蒙羞呢，我想只是在形容说受造物的悖逆，受造物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。我们也还是说啊，月亮和太阳不会没有意识去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不归给上帝，这是我们人啦。我们有太多宗教在歌颂月神，歌颂日神，甚至在我们中国的诗歌里面讲月亮的也很多。这里面有美的成分，但是这美的成分因为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，就实在是非常不理想。那所以与其说是羞辱月亮和太阳，不如说是提醒人或责备人。哎呀，你都没有想到创造月亮和太阳的上帝啊，你没有想到太阳放光或月亮的反照，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啊，你应该想到。那么到那天以后，就不信主的人当然在地狱里面羞愧了，信主人应该也没有羞愧了，但是就是愿意更多把荣耀归给上帝了，因为耶和华作王了，耶和华会让整个的宇宙都在一个非常美好的状况中进行哈。那当然耶和华在锡安作王，这是将来啊，新天新地。我们也常常讲，耶和华从来没有哪一个时候不再作王，包括耶稣死的时候。三位一体的神永永远远都是王，只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，在整个这个世界堕落然后再重新被拯救的那个更新的那个历史里面，有的时候上帝作王所显出来比较多的是他拯救的恩典，是他喜悦的恩典，有的时候显出来的是他愤怒的那个权柄啊。那将来呢，就人都敬畏他。在这里也特别讲长老面前有荣耀，这我们也想到说在启示录在上帝的面前有长老，那我想那都是代表了所有的受造物哈，对上帝的恭敬。我们再来看二十五章第一节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以信实诚实行过奇妙的事，成就你古时所定的。好，先知称颂主的名，你是我的神啊，你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我的神啊，你永远是神。那这里又是再一次把那个约的真谛放进去，你是神，你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神，任何一个地方做任何事情都是神，但是是我的神，就是我归向了你，我不在愚蠢中以为还有别的神还去依靠其他的。 那你是唯一有力量的神，就是有力量那位，你是唯一爱我的啊！神的一切的神能都在耶和华身上，然后我跟他立约，他把这一切的他的美好都加给我这不配的人，那我能做的当然就是不断的尊崇你，不断的称赞你，不断的传扬你，不断的侍奉你啊！这都是因着主的恩典我才能这样做。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，成就你古时所定的。耶和华是伟大独一的神，这个伟大独一的神，我们只是假设哈，假如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独一的真神，可这个神真是很凶很坏，那真是我连想象都不敢想象了。这个世界。照圣经的启示，有一个独一的真神，而且他是美好无比的，所以真善美啊，上帝的能力是结合在一起，不能分开的。我们信的这个神是有能力，而且是美好无比的，这就是他忠信诚实，他说话算话啊。我们也讲过，说话算话也可以是不好的，黑道有人说话算话，要杀你全家就是真的杀你全家。上帝说话算话，上帝的。忠信诚实，忠于他自己的应许，忠于他自己的话，而他忠于他自己的旨意，那些都是美善的，都是正确的，都是公义的。他行过奇妙的事，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罪恶，上帝都继续不断在行奇妙又奇妙的事，是羞辱那些不信靠他的人，是会叫那些假神偶像都蒙羞。但是呢，奇妙又奇妙的事，也是让所有真心信靠他的人看到上帝的良善、上帝的美好、上帝的独一。那这里面包括他在古的时候所做的应许，不管是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会蒙福，或者是应许那不悔改的人最后要灭亡，他都会非常忠信诚实，用最奇妙的手法来成就他所说的话。好。旧约的时候，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他忠信诚实的实现了他的话。不过，这所有的话的完全的实现，我们又要说是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拯救上面的。第二节，你使城变为乱堆，使坚固城变为荒场，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，永不再建造。所以，刚强的民必荣耀你，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。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，如同暴风直吹墙壁，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，做困乏人极难中的保障，做躲避暴风之处，做避炎热的阴凉。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，好像干旱地的热气下落；禁止强暴人的凯歌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那个城和外邦人的宫殿呢，有个负面的意思。我们也提过，在奥古斯丁神学里面有两座城，一座是神的城，一座是人的城。人的城是负面的，神的城是正面的。那我们更在圣经里面，奥古斯丁是从圣经里面得到这样的灵感。人的城从该隐建造的开始，以巴比伦和罗马为代表。有很多的富丽堂皇，但是呢，终究是一个抵挡上帝的，虽然也完全在上帝的掌管之中。那么地上的耶路撒冷其实也是人的城。地上耶路撒冷虽然有被上帝拣选成分，但是真正属上帝总是里头做的，不是外头做的。那神的城呢？那个就是从亚伯开始，那属神的人，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城，神也成为他，成为他自己城的一部分哈，就是我们居住他中间，他居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居住在他里面。那么世界上的城富丽堂皇强大，但是他们不会把荣耀归给神，所以神会让这些城变成乱堆。世界上的人以自己的坚固自豪，神会让他的坚固变成荒场，被人攻击。这特别就是外邦人就不认识神的。当然，以色列人如果不认识神，那耶路撒冷的荒凉不是也很强大吗？也或者不能说强大，也很真实吗？ 不再建造，有的时候有些是可以被建造的，重新被建造，耶路撒冷也重新被建造，但是我们还是说，所有能够被重新建造，一定是灵里的建造，物质上的上帝会有一个，也会有个建造，但是那是在灵里建造的完成以后的新天新地。第三节说，刚强的民会荣耀你，强暴之国的城会敬畏你，这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。有人说这个是指的在千禧年的时候还是有邪恶的力量，不过邪恶的力量呢被耶稣的权柄压制住，不敢发出来，所以他们就荣耀上帝，敬畏上帝。不过我宁愿把它这个还是解释成在历世历代上帝做事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时候，不管是刚强或强暴，不管这刚强强暴有多少正面或负面的意思，都是指那些，我想负面的多就是力量大的在被上帝羞辱的时候，我在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，上帝会羞辱那个推罗哈，在第23章，上帝会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，神总是用那个很强烈的字眼，神总是要让那个自大不知道把荣耀归给上帝的这些国家民族啊，还有势力要口服心服啊。他们口服心服当然就是已经悔改了，他们现在很多时候是口服心还不服，但是他们不能不服。也许尼布甲尼撒在第一次悔改的时候，就是或者第一次梦被解出来的时候，他跪拜在但以理前面，那就是这种状况。哇，你的神真是了不起，不过那个没有让他真正的悔改。这个强暴之国的城会敬畏你，就是上帝做了奇妙的事，让他们不能不，我们姑且说服输吧，不能不服上帝。为什么他们不能不服呢？哎，这又是一个非常感动的经文。第四节，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，如同暴风直吹墙壁，你就做贫穷人的宝藏。很感动，就是说当强暴人一直在逼迫人的时候，神来保守这些贫穷的人。或者我们在旧约新约里都看到，他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。好，但是我们也想多一点，就想那为什么要让人成为孤儿寡妇呢？为什么要抬举这些强暴人呢？更何况我们又记得路加福音18章，那个穷寡妇常常哭得好可怜，呼求了好久了，那个不义的官才帮他伸冤呐。好，我们在这里提这些事，我们不要每次都要讲这个解释这个，我们说在罪恶的世界里，愿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顺服，愿我们不管看到多少横行霸道不合公义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更加相信神的话，更加相信神在掌权，这个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钥匙。你要说啊，上帝大概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，这里也糊涂那里也错误了，哎呀就原谅他吧，他就是能力不够，像很多的神学家就一直把上帝的权力打折扣，为了不要让上帝负这个责任，然后上帝不知道这不知道那，我们绝不走那条路，我们相信上帝不会做错，虽然我们不明白，虽然我们也不能解释，但是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知道他总是有他最美好的旨意，他让人成为孤苦伶仃的，是让孤苦伶仃的谦卑蒙福。他让人成为强暴逼迫人的，是让人看到，哇，神在罪人身上也有这么多的恩典，给他这么多能力，而且他在这么多能力之中，如果还不知道信靠上帝，还不知道归荣给上帝，上帝给他永行，实在是不为过。所以神用艰难的事情磨练弱小者的信心，神用给那个强暴者很顺利的路，让人看到神是不是没有给他机会哈、啊？那我们总是还相信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啊！不管我们觉得他应该多早来帮助我们，多快来帮助我们，更多来帮助我们，这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呼喊。大卫当然希望拯救越快越好，约伯当然希望拯救越快越好，你我当然希望我们快快脱离我们身体还有环境上的艰难呐、啊。啊，但是我们希望神越快越好，我们也相信神会做我们的保障，只是我们能够经历多少，我们肉身能经历多少，那是看我们信心有多大了。我们有信心啊，他会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哈、啊，这个干燥地的热气下落，那个热气啊，我想尤其以色列这种地方，那种热气焚风常常是 很有破坏的。那这种破坏的力量呢，神也会有的时候压制它。那怎么压制它呢？我们他说被云影消化。那云一出现，我们今天在台湾也不会觉得太了不起哦。可是你要把它想成在以利亚的时候，赤地千里啊，好热啊，好干旱啊，有巴掌那么大的一个云彩，后来会带来大雨，会带来甘霖普照。那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希望神常常给我们的保守就像这样子，是还是有热气，甚至有极大的饥荒和那个焚风，但是神做我们的保障，神给我们云彩遮阴之处，神像大磨石的大磐石的影子一样保护我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